身，我们感谢你。圣灵，谢谢你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里面，也是我们在基督里和基一起基督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好像基督在父神的右边，我们也来到父神的面前，在敬拜当中你把我们带到基督里面，基督在天上，基督一同在天上，基督永恒的君王，在基督里我们也明白，我们也进到这个永恒的光景的里面，进到主你创造我们的心意，让我们有能力有权柄，好叫我们能够做成你交托我们所做的事。是你把我们带到基督里面，也是主说的，是你说的，你在父的里面，父也在那里面，因此主你也答应我们，若是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也在父的里面。神啊，圣父圣子圣女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猜不透的，我们说不清的，就好像我们解释了还是很难明白的，但主啊，你的同在是何等的真实，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不只是我们认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你对我们说我们是属于你的，你不仅对我们说我们是属于你的，却是把我们带到你的同在的里面，也是基督的荣耀成为我们的荣耀，也是父神的爱什么活着一个极大的满足，一个极大的盼望，不再惧怕，不再担忧，不再挂虑，是你不仅把平安给我们，你使我们不仅是有了平安，你使我们活在平安的里面，因为你在我们的里面，你不仅把喜乐赐给我们，你就是我们的喜乐，因为你在我们的里面，是的，保罗所说的在基督里，这是何等的真实，这是何等的宝贵，当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当我们 进到那隐秘处，藏身在里面，怎么当我们进到内室，看到父神那边等候我们，在内室当中所有的应许，所有的丰盛都是我们所预备。我们就说，神啊，你的爱何等的宝贵，主啊，你的荣耀的丰富何等的宝贵，圣灵是你引领，是你的引领，让我们进到那内室。所以圣灵啊，你的同在，你的同伴，你的同行，你的引领，是的，圣灵，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同在是何等的宝贵。就好，我们定义不仅是进到我们内室，我们定义天天每天每个时候都过一个内在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知道我们的力量的来源在于你，我们生命的来源在于你，我们处理事情的智慧能力在于你，甚至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带出的那个权柄能力也在于你。哦，神啊，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你带领我们进到主的同在，在主的同在当中，不仅是更多的知道我们的神，乃是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更多的经历到我们的神。不仅听到他的话语，他的应许是阿们阿们阿们，更是听到你的同在，更是阿们阿们。恩典可以帮助我们每天过一个在面前有平安、有喜乐、有得胜的生活。但是我们对你说，只有你，单单是你，才能够叫我们的身心灵，叫我们这个人得满足。好像一个断过奶的婴孩，是奶叫他满足，是在你的怀抱里叫他得满足。主，我们等候你。哦，主，我们等候你。是的，你说凡等候仰望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凡仰望仰望等候的，绝对不会失望，绝对不会羞愧，因为你是又真又活，你不仅是全然公义，你是全然信实的神。等候你，因为在等候当中，我们知道你更多的浇灌我们，你更多的充满我们。哦，不仅我们渴慕更多的有你，主之心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你是何等的愿意看见，你可以更多的得着我们，你是主啊，得着我们，我们放下，我们一倒空，我们一降服，为的是要你，为的是要你，为的是要有更多的你，为的是要更多的有你充满浇灌，充满充满我，充满我们， 圣洁，我们要你的公义，我们要你的温柔，我们要你的谦卑。哦，主啊，我们要你顺服，我们要你的信靠。哦，主，我们要你，要你，要你，要你，我们要你，因为我们要更多的像你。哦，我们更多的有你，是因为我们要更多的像你，圣灵啊。让我们定睛仰望这位荣耀的主，你说的，你说的，让我们看见主的荣光，我们就要得到主的荣光。不仅我们要反照主的荣光，我们身上带着主荣光，我们也可以活出主的荣光啊！因为主就是那灵，是指的灵。叫我们看见，叫我们得着，叫我们活出主的荣光来。圣灵，圣灵，翻转我们的生命，提升我们的生命。是的，用那炼净的火，圣洁的火，炼净我们的生命。不仅炼净我们里面一切杂质，主啊，在这烈火的当中，你也塑造，塑造我们的生命，把我们过去那个原来那个我，不仅把里面的杂质都挪开，主啊，把我过去那个我里面的扭曲，里面的零零角角，里面的疑惑。里面的不信靠不顺服，圣灵啊，塑造塑造，让我成为一个神手中可以蒙悦纳的器皿。圣灵，再一次哦，不仅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不仅从我们腹中涌出来，圣灵，求你，求你，求你，就在这时候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哦，主啊，叫我们身心灵照我们的话语所说，因着我们的信，我们的主要在我们里面要刚强起来，主要在我们里面居首位掌王权，主的荣耀，主的性情。 主的生命要完全的充满我们。圣灵，充满，炼净，塑造。哦，你是匠人，我们是泥土，我们愿意交在你的手中，不为别人，是为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旨意来。甚至主啊，我们渴慕你，我们信靠那程度，主啊，纵然我们的泥土要被你重新塑造，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失去我们的过去，失去我们这个原来那个老我，好像那个新的，你说在基督里旧事以后都成为新的，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新的创造。哦，神啊，让我们在基督成为一个新的，在基督是新的。哦哦哦哦哦，更多。在那里面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身心灵都要被更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我们都要被更新。哦，就是我们来到面前敬拜，我们所期待的，就是我们等候当中所渴慕的更新。圣灵，亲爱的圣灵，宝贵的圣灵，就像这样，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每时每刻掌管我们，圣灵，不要离开我们，哦，不要离开我们。更多，更完全，掌管我们，到一个程度，不再是我们想要做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做你要我们所做的。哦，神，你说。当我们心中以你为乐的时候，你会把我们所愿的赐给我们。我们愿的就是做你要我们所做的，我们愿的就是我们更多可以显出你的荣耀。我们愿的就是更多的有你，就是你自己。 等的爱我们，谢谢你，创造天地的神，掌管宇宙的主，却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从亘古到亘古，不受时间空间辖制的神，却愿意住在我们这个暂时的帐篷里。哦，你何等看得起我们，你何等的珍贵我们，好像个花草早上出来晚间就消失。我们人生虽然是这样的一个人生，但你却愿意与我们同在，能与我们这个人成为你可以居住的居所。谁能够猜得透这个爱？谁能够解释清楚这个爱？在这世上，在哪里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爱？耶稣，哦，是你是我们的喜乐，你是我们的满足，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是啊，主，我们再次对你说，我们要跟从你，我们定要跟从你，我们要紧紧跟从你，不论在任何的环境，我们都要跟从你，带领我们向前，带领继续的带领我们走这条人生的路。四个人是一个窄门，是一个窄路，但是我们知道这就是永生的路。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哦，主啊，当我们在里面得着满足的时候，愿主你也在我们身上得着满足。是的，愿父神你再一次看到你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这般被救赎人身上工作的果效的时候，父神愿的心得着满足。圣灵，我们不会让你担忧，我们不会消灭的感动，我们就是跟着你，带着我们向前。圣灵，愿你的心也得着满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我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靠近你，靠近，你在我的里面，我也在那里面。对我们说话，再次把你的心打开，向我们打开，因为做你的话就灵，就是生命。我们要的是你的生命，所以你一定要对我们说话，圣灵一定要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话语里面，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OK， 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 今天我们看呢，34节到39节，当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去服侍他，被他差派成为一个使徒，怎么去宣扬天国的福音，怎么借着主给我们的权柄能力，把这天国彰显在这地上，好叫信人能够得救，好叫黑暗的权势不能够拦阻我们传福音。但不代表说我们在地上日子就很顺，也不代表说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大家都我们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人。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考验，很多困难，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不要在那个地方只是要得着人的肯定，忠心的做我要你做的，肯着人神人肯定你，感谢主，你就帮助他，让他更多得着主。如果人这时候他不要，你就走开，也不要为难。那当时每天的生活所需，你在操心了，今天每天生活的时候，你绝对会影响你怎么专心。所以操心更专心，你操心很多，包括小事情，你绝对会影响对神的专心。昨天我们在一个分堂啊服侍的时候啊，我真的很佩服这位传道啊。他常说他不会这个，不会那个，不行那个不行。不过还是说，如果真的，我觉得他行，他就神给。不过我觉得他有样事情是，他蛮坚持的啊。送我们回来的时候，他的同工也说他非常服这个佩服他的牧者，他说他做的他事情很坚持。他不是强势那种坚持，他是忍耐等我的坚持，所以祷告啦等等等等，所以真的在他带了一个，我认为不仅是神丰富的为了预备，有个很好的聚会的场所，而且我看见不只是外面这个的所谓的神给预备这些所谓的实质上的供应，这样的说好，但我真的觉得，所以当我们谈了以后，哎，牧师，我要去代课。因为现在不能够就是聚集，或者还是要他开个下午的礼拜天的下午，他还开这个训练的班啊，在线上啊，这是他对于小组长的要求，他自己来带。我真的很佩服他啊。当然从一个佩服，我就觉得不仅他做的是这么的，主要是他做任何事情我们每个人做的不见得一样他说他还是很尊重我们。不，我觉得这不是，所以不是做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个态度。所以从某角度我也很佩服他。所以他以前常不是常了，也不是常，因为他已经在分堂，以前是常碰了。他有时候碰了，我说、哦、你怎么样了？哦，都快死了。所以好几次完之后，我说你怎么还没死、啊？我说你不是快死，你死了，但是你每天都活在复活的里面。所以找个同工在我们车上的时候，他说有时候去接他的牧者牧者跟他哦，这样不行了，太累了，已经不行了，这个也不行，身体啊各方面。不过他只要一站在台上跟弟兄姊妹讲话，带弟兄姊妹祷告他说怎么这么大的力气，这么大，真的，你如果听他祷告，他一站上去的时候，我说你发现他这两个人为这个要感谢主等等等等。那这事情就我认识这样。那我们讲个道理是很重要，主耶稣讲了你会这样，你要这样等等等等，这就是我们开很多的装备课训练课的好处，让我们知道怎么去面对，让我们知道碰到这种怎么去面对。不过当你听完课以后，可能会有这样想法，如果是比较这个提醒的，比较是消极部分，最大概不会碰到吧，碰到这种机会不太多了，最好不要碰到。我们常常上完课以后，如果一些提醒小心哦，我们心想说会碰到吗？大概不会碰到。哎，碰到的话大概我可以转一下弯，大概就没有这么严重，甚至我只要忍忍就过去。 所以呢，有时候教导不是不重要，有时候教导会有一个隔了一个 gap， 你会在你的，因为还没有面对当时的状况，所以你会有个可能会发生，可能不会发生，可能发生的时候不见得我这么严重，就会带出这么严重来，那我就要等等等等，或许，那当然我们成功的时候那更不用紧，我只要抓住我就会成功，一想到成功这么容易这么方便这么能够的时候啊，就说有点困难，那算得什么，管他的困难，我只要成功就好。我常这样的说， Rick Warren 讲过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我们常他用这句话讲到人生呢，以前我的看法跟他讲的一般，这样讲我就蛮同意，因为我们都这样子，人生是高高低低，我们都这样说，高高低低，有高的时候有低的时候，你只要撑过低你就往往高，所以高了一阵子又往低，嗯，我们也觉得蛮对的。甚至他觉得啊，像主耶稣像彼得在山上啊，看到这个所谓的异象的时候他还不肯下山，高真的很高，所以下山之后进到这个就看到哦，问题多多，人的痛苦在里，所以发现呢这些所谓的门徒啊，要去处理就处理不来，所以你看困难在里又没有能力处理，那干脆我们不要去碰，我们再高就好，反正有一天呢啊，高这么好，有一天呢见主面那更好。但神说 No 你要到地上来，因为你的高是为了地来用。如果这个观念你看明白，高是为了 Oswald Chamber 最喜欢讲这句话，你读他的东西 My utmost for his size， 还有他写的一个文章，今天他用你在神学院所学的不是在那边明白享受做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你要把学的拿出去，一拿出去你就发现你学完以后，再说把这几个事学完以后的期待，你学这个所以你会有些期待，就是我们学的原因嘛。老师跟你讲讲一二三，你就会期待，在你的思想会期待这一二三的发生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在你的生活在你的服事。我是学工程，当你学完这个东西，参加过 conference 或一个新的产品或一个新的技术发生的时候，你不是听那个技术啊，你听了以后你这个技术拿过来怎么用在我的公司，然后我就怎么可能比这个老师讲的更好更实际，而且他要走过这个过程，可能我取这个跳过几个不用的，那我又省钱了又方便，可以做得更成功。我一说老师讲的 teaching 纵然是100%的对，不过在你的 understanding 的里面，在你的思考里面，你会带出一个你的想法，你的 picture， 你的所谓图画，在这个 picture 的当中，我喜欢用这个词，就带出你的人生观，你的人生价值。这个讲得太抽象，我就讲，你就会带出来你对于这个事情你处理的态度，接受吗？不接受，接受。老实讲，这样的做，这几样很重要，所以教你这么做，你真的会照老师讲的一模一样去做吗？不可能。因为事实告诉我不可能，因为老师讲的以外，我会把我的想法拉进，所以就带出一个，所以神呢，这是我们一直要学习。神说，如果他教导我们，如果主耶稣教导我们，教导完以后，不是叫我们教导完以后，我们在想怎么去做，怎么去照我的想法，照我的去做，或者做的比较容易，比较就成功，或者做的比较不需要付代价，但圣经没有这种教导。主耶稣，我凡吩咐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凡遵守我的命，行出我的命令来的，行出我的旨意来的，我所吩咐现在，我就是爱我，我就与他同在，等等等等。因为有个过程，叫做我们的思考，这个思考的模式。就带出我们的人生观、人生价值，当然还有社会上从小长大的环境都会塑造我们父母教导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我们说这个这个、啊，以前我爸爸说这个怎么样，其实当你说我的爸爸说你真的照他那句话这个每一个字都照他去做吗？也不见得，只是你用你爸爸讲过一个观念给你，他讲一个他的想法然后成为你的观念， 就成为你对事情看法的所谓的一个看法，所以用你的态度，这个态度决定你在某个事情的时候，在任何人做的决定，做还是不做，或做几分，或者做三分，或者做七分，那完以后你就去做，最后就带出那个果效来。当主耶稣讲过这些话的时候，最后主耶稣一定要骂你，听懂吗？听懂我老师的做法就考试100分，很明显就是你那个课程考100分，真的你出来做事的时候你会照老师所讲，同样的问题你真会100%用你的考试那个答案用在你处理这个事情上，起码我没有，因为没想哦，老师你讲的是那种的状况，现在我面对不是这样状况。哦，老师你讲的，现在我觉得不需要，现在科技比较发达，或者现在方法比较多一点，不一定要用的那个。所以你看，我讲讲这些东西，如果你稍微思想一点，你就发现，你把神的话当成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告诉你的呢，还是你把神的话当成是神话？那是不能够改变的，那是不能够妥协的，那是永远不能在任何环境都是有果效。所以为什么神跟亚当说你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因为人不能够分别善恶到一个程度能够像神分辨一样，像人分辨到个程度，甚至话把神的绝对的真理把它扭曲，把它妥协。因为为什么人不能够造为神造个像？因为每一个人可以把神的完全可以把它显明出来。就像所以最后一定要问，老是用考试，那主耶稣跟门徒讲完以后是什么？就最后我要给个题目，你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你要做一个选择。这是圣经里面主的 teaching 里面，这是 one of 很难解释的。坦白说很难解释，还不是难解释，整个观念是很难接受。就是你爱我胜过爱世界上一切吗？很难。所以主耶稣不是等到这些门徒进到工厂的时候再去想想老师教什么，然后怎么运用老师教的，带出自己一套的人生观人生价值去面对，甚至把老师讲的法放一边，或把老师讲的做些的妥协加上一些的想法，然后好到这时候我应付面对现在的问题啊，走得过去感谢主啊，或者说走得过去还蛮成功的，蛮有效的，很好啊，就是没有效，我不要损失太多，我不要背这个担子太多，或许干脆把老师讲的把主的提醒的暂时放在一边。主耶稣没有做这种事情，面对着这个环境是这样子。最后耶稣说，刚我讲了这么多你听懂吗？听懂，我给一个题目，当这世界都弃绝的时候你还走上去吗？当这世界不弃绝都弃绝你的时候，你还走得上去？因为你妥协下吗？或许站走你站停停，等到用这话风头过去了再走。我很难忘记，当然感谢赞美主，台湾神真的保守台湾，不然那时候对岸丢炮弹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要回台湾的时候，在国外那时候还没回来，在台湾的，因为我回来几次，包括我的亲戚朋友说，这个等到这个这一阵子紧张过去以后你再回来，甚至有人这样说，看看台湾还在不在，你现在就决定回来，那如果不在呢？我们不是说信心比他们大，我也不是说我的考虑比他们周到，坦白说我也不是否定他们对我的关心，他们真是关心我，不过最后还是有个选择，我还是这样，既然 照着这个手续，照着这个行程，我们就一步安排。我还是说我感谢主，也不是，因为我还听到有一群的人，这个在台湾爱主的弟兄姊妹，包括一些长辈，那时候包括林道亮牧师啊，包括吴勇长老等等，我感谢主，他们一些的，我不是直接听到他们讲，他们在众的光景当中，哎，还有包括以前的什么闰八月是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哦，他们所听到的这些东西，感谢主，是有一群的人，这些我敬佩的属灵的这个前辈，是这些人不是看环境，不是看选择，只是主告诉他，他留在这里，到时候像林道亮牧师，到时候他觉得要教就教了，他就会回到美国去。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原来学了这么多，不在于你懂得多少，是在于你懂得很重要，我不说重要，最后你需要把懂得的明白的，然后在你的心目当中，你需要有个清楚的决定，你需要清楚知道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够妥协的，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够延迟的，这样的事情纵然是一个困难，我们这样神教导吩咐，我们就靠着主恩典要走过这个困难。那这困难不是一天某件事情，不是某一天发生，坦白说这个困难是常常要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段经文这个的内容大家都很熟，或是用过这句话啊，不，我们啊，今天我们用点一点的时间，我们来思想。所以34到39，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上生命，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OK， 这段经文我想读的时候，你大概也能够看到主耶稣简单的昧了几个 point。 其实这段经文还没有完，那讲完这些以后呢，到了第39节，主耶稣进到第40节接待我等等等等啊，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是这样的做没有果效的，不是这样的做完全就是被人家拒绝的，那不然我们传这个福音干什么。然后到了第11章的一，因为跟后面跟奖赏有关系，到11章第一节的时候，你看中文是在那边的第一节完以后这个句点，意思说这时候这个阶段要过去，然后从第二节第11章开始进到另外一个服事的阶段，从主耶稣的角度来讲。 OK， 等到读到那边我们再思想，不回到今天我们所读的第一个，你会读了有点奇怪，如果你就起码你对圣经有点认识，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这太平，那耶稣你来不是叫这地有平安吗？这是一个。那甚至以赛亚先知在预言的时候，他是和平之子啊，甚至主要是前面才教导使人和睦人有福了，那为什么这样？所以第一个我要解释，我们要了解是在这里，我来语文是这样讲，这是一个事实，我来并不是叫地上有平安，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这个是一个语文的言，用一个大家听得懂或是比较没有这么好像在这个口语上面这么的刺激啊，让你觉得哎，这样经文这个好难懂啊，好好，因为你心中已经觉得啊不可能啊，不应该这样吧，所以就影响了我们对主要讲的，他这就是我们希望传福音的时候，大家听了都很开心，为他祷告蒙医治蒙祝福，过两天跟你说他生意好了很好啊，完了以后这个这样的，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说传闻的时候， 倒过来，我们人不喜欢跟人员当中有冲突。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兄弟姐妹，甚至跟你的父母都没有冲突，不过一提到信仰的时候，冲突就来了。我想这样讲，大家比较听得懂，大家比较觉得这是一个事实。当你还没有跟信主的朋友、跟亲戚朋友，当然有些朋友客气啊，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啊，你信得很好啊，啊，不，我已经信那么久，我不要改变。不，如果比较熟的话，特别亲人，姐姐、哥哥，或是妹妹，啊，你怎么信这个？一听到父母听到，如果他还没有信主，一听到信了，你怎么可以这样？你害我们呢？你害我们的我们呢？我们这样得不到祖宗的保佑了，我们拜这个神拜这么久，你这个背叛，我们就不得到祝福。你没有做任何事情啊，只是说，第一个先表明你的信仰，你就发现一个的疏远，用这边生疏就开始。生疏这个字就是那个关系隔开，生疏啊，中文觉得翻译很好。本来是很亲的，相对生疏最美，本来是很亲密的，现在变得很生疏。一说过去那个关系是很紧的，是很稳定的，这个关系是很真实的。不管你怎么样，我兄弟姐妹你有困难，哥哥就会帮助这个姐姐，不帮助妹妹弟弟。而倒过来，弟弟有这个有有资源的时候，哥哥倒过来，哥弟也会帮助哥。一说这到一个程度，已经没有分那个。讲什么？就那个关系的密切。所以呢，父母的期待也是小时候帮助你，那我们很理所当然。有一天我们父母年纪大了，这孩子要说那个亲密，这个关系很亲密，甚至于以我们的传统这个信仰来讲，我们这个我们带着孩子养育得好啊，我们关心。有一天呢，我们老的时候他们会照顾我们；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他还是照顾我们，他会供我们。他会把我们当人这个来拜，不遗憾是不是把我们当成神来拜，而把我们当成鬼来拜。这讲什么？这讲亲密啊，我们的亲密大大小不是分，我们的关系上没有错，有先有后，有高有低，但是一讲到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彼此在一起。用我们的观念来讲，不仅是这一生这一代啊，你在国外要怎么样？哦，现在有困难吗？我兄弟姐妹几个人凑个钱，你在国外，我们现在来帮助你一下。或者倒过来，兄弟姐妹在这边，如果要做个生意，你不能做啊，总说哎呀，你要不要也投资？我们什么事情都凑在一起，这个叫亲密。但是一跟他讲信仰的时候，生疏就开始发生。所以当主耶稣说信与不信不能够同父一轭，第一个你要了解那句话同父一轭，那是工作，是耕田，同父一轭，那跟婚姻没有，以解经来讲，那段的经文跟婚姻一点关系吗？是跟有没有合伙工作，其实那句更准确的跟一起要不要做生意是直接有关。所以你可以发现主耶稣说如果不信的话，你讲的马上有什么、啊、他信耶稣，那照他所了解信耶稣这个不对不对，很多的误会，哦，这个是不孝顺的，这个是不爱人的，这个是什么样子等等等等。那更糟糕是如果这个关系过去这么密切，现在生疏不到一个程度，在一起还要做一些事情，还一起要生活的时候，你特别提出你的立场，你一定会进到一个叫做冲突的里面。如果你会提到你的立场，坚持你的立场，你一定会进到一个冲突里面。主耶稣说 OK， 我上完这课了，我的考试不是问你懂不懂，我的考试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摆在你面前。这个事情因为你传了，因为你信他们会生疏，因为你传了就进到这边所谓动刀剑，叫做冲突。 你还要见证你所领受的福音吗？你还要去传扬这个福音吗？问了一句话，这都后面解，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人，父母爱父母归爱，不配做人等等等等，就不配做门徒。提到这里的时候，所以第二个很重要，这样的冲突，你这时候心中你会有个挣扎，你爱我多呢，还是爱那些跟你过去的关系很亲密的人很多？要了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说这个人爱父母的过于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一定要你要跟我咬文嚼舌，我就跟你咬文嚼舌。这句话从来没有说过不要爱你的父母，只是一个比较，爱父母的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其实别的圣经面福音书上讲，爱自己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不是不爱你自己，不是不爱你的父母，不是不爱你的儿女，不是不爱你的兄弟姐妹，不是不爱你的妻子，从来没有说不爱，是在爱的当中有一个的比较。讲了半天，凡事你有没有尊主是首位。我们都知道这个话讲的为什么，当我被圣灵更新，我听到有传道人讲到这些，在这个所谓在灵恩里面走位的，最要紧的就是要听到神讲话，最要紧就学会跟神讲话。所以在祷告里面，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原来祷告是听见神讲话，对神的，当然你可以先跟神讲话，或许其实你的心，比如说你一个困难来到神面前，你的祷告为什么你跟神祷，神啊，现在隔壁有一栋房子要卖，神啊，我求你给我，你会这样祷告吗？那你会祷为什么要买这个，为什么要做，怎么方便以后，但最后你还会碰句话，你会有个感动在里面，我现在已经有一栋了，我要买这个，会不会有贪心？其实神已经用他的原则，你读圣经的原则对你讲话，你买这个干什么？昨天我跟这个我们的这位牧师也在聊的时候，他一跟我说他正栋楼当中现在有一层也要在卖，那我说你因为上次去你买来干什么？他跟我说要做什么，那最后他蹦一句话他就问过，因为他想做不能够做，所以他说他就不准备买。 OK， 那他因为我们很熟啊，他这个我们三个人在这个午餐的时候吃便当的时候，他其实牧师告诉你不买也很好，因为一买的话我要花功夫要去操劳这个整个经费啊等等的，哎，我现在很累，他希望还有别一个施工他等着去发展。那我就我的考虑是，第一个本来我就觉得，但是他是负责教会负责人，他没有问我意见我不太问，如果他问到了我就会讲，我说如果的话我就很，因为我们真很熟，我说我会买，但是我不会买来做他以前想要做的，我说我如果买的话我会做另外一个用处，我觉得原因是这样。所以呢你看一个事情可以想很多，我买是想要做这个，但是我知道这个困难很大，但是呢如果现在去申请的他不准做这个，所以从代表说我不能够买，要买来不能够达到目的，所以是不是神告诉说不用买了，神说所以不很清楚嘛？我觉得知道神的旨意，如果是这么简单的逻辑，一二三不行，然后最后一二三，那就不是这样。我觉得不能，因为神的目的，我认为这些悬念不是要我找一个答案做与不做，神的目的在整个过程当中要训练我 知道怎么去找神的旨意。比如买那个东西是神的旨意，还是我想买那个东西要干什么，那是我的旨意。或是祷告，我买那个东西的时候，如果真要买，我也不知道要不要买，神啊，你要不要告诉我，如果你把这个产业给我，我要干什么。然后我再说，如果这是你要做的，神啊，你告诉我，如果有这个产业你要做这个，神啊，我就努力看看，继续寻求你要不要把这个产业给我。因为这个产业目的不是完成我的旨意，是要完成的旨意。如果这地步没有抓得准的话，你先定下你的想法，所以跟神说，如果你给我，就是你，就是我要去做，如果你不给我，就是我不用去做。那原则是什么？你给我就是你的旨意，你不给我就是不是你的旨意。你可以听得懂这个分别吗？还没有给的，先不要问神给不给，我先问，如果你给了我，我有这个，你要干什么？先知道神的旨意，再去看神要不要给我。祷告另外是，我先要找到这个，我要成就我的心意，成就我的心。如果神给我，感谢阿们，这是神的旨意；如果神不给我，阿们，也是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说我不要做这个事情。没有太大分别，感谢赞美主，都是为神。但我的意思是说，我学习的过程，学习的经过，我想那个东西，求神祝福，求神让我做的成功，求神让我得着，神让我顺利，让这个工作能够推动，然后感谢赞美主，愿的旨意，原来这是神的旨意。但是不可否认，一开始是我的想法，我并没有这么深的去寻求神，只是我的想法出来以后，再去跟神说，你要不要帮助我？如果帮助我很好，就是旨意；不帮助我，也是神的旨意，因为他不要我去做。我讲这个没有任何意思，说这个传道他真的很用心，我只是用这个来去表达这些思想。在整个过程，倒过来一个，我还不知道神要不要给我。我只是说，神啊，你给我的话，我要做什么？或者神祷告，你要我做什么？我没有场地啊，你要我什么？我没有资源啊，或者人力财力我没有。神啊，如果你要做的话，你要不要为我开路？你要不要义务引领？这是完全不同。所以我们不常这样说嘛。几年前呢，我就是大概有一两次，很多时候，神啊，我已经该我做都做了，其他我都交给你。我也这样说，神啊，我能够做都做了，我想要做都做，那实在不行都交给你，神啊，求你来帮助。有一天我这样弄半天，好像还是困难，瓶颈没有突破。我不是说把其他不能够都交给你吗？神说，从头到尾就没有想过，不是我要做的，只是你想要做，你就去做了。做完了半天以后，这是我的旨意，最后不行的，你要告诉我，最后把它完成。最后你就说感谢赞美主，这是神的旨意。再说这没有做错事，这不叫犯罪。但是对我来讲，这样的一个观念是还不够成熟，对我来讲还需要学习，起码我还在学习。这是一个相对，甚至什么叫做爱父母，什么叫做爱儿女，什么叫爱妻子，什么叫爱你的丈夫，什么叫你的兄弟姐妹，什么叫做爱你，每样事情都要从神开始，那个次序才会对。不是不要爱父母，不是不要爱你，不要爱妻子，不要孩子，不成为一个怪人，那是你在爱的人生有个次序开始。因为就像我说的，你可以听很多的教导，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在职场怎么跟同事关系，你要带着爱心来做，你要等等的。我要告诉各位是，这些道理都很对。但是当你碰到实际状况的时候，那个人在你面前所表达的，所表现，让你很难明白，很难接受，甚至让你很难堪。甚至当你还跟他，我的信仰是这样，所以我希望是这样的做，然后最后成为一个冲突，请问你还能够爱他吗？ OK， 相对倒过来，我要信主，或者在公司里面，我要活着，大小事情，我也是在 Facebook 看了一下，有的时候我在讲什么，我们的敬拜不是在某个时候的敬拜，我们的生活就是敬拜，我们的工作就敬拜，我们的服事就敬拜。什么叫敬拜？敬拜从一个角度来讲，你就是 worth and ship， 你看到这个东西的价值产生一个回应。如果你是敬拜神，所以你看到神的荣美产生的那个回应，包括你的歌唱啦，包括你的祷告啦，包括你的举手啦，包括你的跳舞啦，包括你的跪拜啦，都是因为你看见了神，带出那个回应，那个行动。 OK， 什么叫做一个敬拜的人，成为一个见证人，就是你生活里面，你的工作每一样事情都是把神放在首位。我要做一个决定，等一下我要跟这个同事怎么谈，等一下我要开会怎么把我的看法提出来，是从敬拜开始。我需要神给我智慧，我需要神给我对的态度，不要讲出来的时候，反正你们这些都开会的时候就哦，这个 James 最，这 Jimmy 是最厉害，其他都不懂。所以你看看这样，你有没有看？我们现在开同工会，所以我们这几个人开会，开会的时候，张耀讲话，他还没开两句，他这样不行的啦，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他还没讲完，我们就说他不行，这种态度对吗？要呢他就很生气，要呢他怕你，说算了，我就不要讲了。而在道院，哎，你怎么都没讲话？张英怎么不讲话？啊，他说没什么意见呢。这不是我们去学什么语，怎么沟通学什么语言？有些这个讲话你还没搞清楚，我要跟你解释，还没搞完，他就已经发飙了。你需要解释吗？啊，算了算了，这种人大概你很难，或者等他心情好一点，或许这种人算了，不要碰。我不说嘛，这个大家都已经听了，已经大家听有点腻。良心给神 五秒钟啊，所以敬拜神，尊主为大。神啊，等一下给我有智慧，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或是这个的问题，你给我这样讲，可能他们都听不懂，可能我这样处理，他们都不见得照他们习惯会同意会。但是既然你需要把你的心箱打开，我会这样做的时候，求你给我一个态度，不是强势的态度，也不是一个卑微，意思说就是好像退缩，很那种谦卑，假谦卑的态度。那当时我还要说，神啊，当我如果是出于你，神啊，你来调度，因为你的话语，因为你说做事都是从权柄而来，所以不能做什么就 easy 啊，问人家祷告不用紧张啊，人家不祷你把他推倒干什么，然后跟他辅导说讲，然后就跟他吵架，你还不听我的，祷告对最后那个人受不了，你问他带祷者，你问他就、弟兄啊姊妹，你刚讲都不对啊，你就把他骂一顿了，神告诉我你还说我讲的不对，你要做这种事情吗？没有错，从我们角度你坚持，不从这个角度你是带出更大的冲突。所以这时候你需要有智慧，要做怎么样做事情。回到这个，那后面一个，所以呢，前面第一个申诉冲突，这第一个主耶稣说一定要会，一定会发生。在发生的时候，你需要调整你的整个的思想，就是调整的态度，千万不要说因为跟信仰不一样你就不爱他，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倒过来，在爱的当中你要个持续先后，若是你先爱了我，主说我的爱感动了你， 你才知道怎么用适合的态度表明你对还没有信主的你的父母，对还没有信主的孩子、兄弟姐妹，包括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包括你的同事，你才知道怎么爱的合一，而且爱的有果效，爱的不虚假，而且爱是有行动 backup 的，不是讲讲。那最后一个，我还是不背着他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OK， 这个明天我们再谈好。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则，在冲突的当中，第一个会有冲突，第二个在冲突当中不要失去了你的那个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基本上不仅是真理，是有爱做根基。那第三个很重要的，什么 是会冲突的，什么是会都避开，就这种不必要的冲突，更不需要冲突，你去冲突干什么？如果是不必要的冲突去冲突，很可能更不是为主的冲突，是为你自己的那个面子，为你自己的口气，这跟一件事情有关，跟十字架有关。你看，因为为什么讲不讲？因为为什么会冲突？因为你这些面子放不下，这跟你的生命有关啊，你的丢脸啊，你的生命损失啊，我这么关心你，这么爱你，这么对，这等等的都为你好，这时候你这个跟我冲突，主耶稣说，在这时候不要冲，然后用这句话，吃点亏又怎么样？为我的缘故吃点亏又怎么样？为我的缘故吃很多的亏又怎么样？是为我的缘故把生命摆上又怎么样？因为这边所说的，你会得着生命，你这样的吃亏不是损失生命。明天我要用保罗啊来做个这个来谈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从这个38、39节被十字架，我们从主耶稣讲了很多次，我要从保罗跟大家谈谈这个事情啊，我相信会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教徒。欧西，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啊，希望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我们的调整的工作。主啊，虽然现在好像整个社会、整个环境，包括我们的生活，都被整个疫情所搅扰，但主啊，这也是我们重新回到你的面前，跟你对齐的时候，也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先不说我们的工作，我们会有什么的夸耀，或者我们服侍什么的夸，让我们的生命先有个跨越。是的，只有跟你对齐，我们才能够跨越。也只有对你的对齐，主啊，愿我们的生命，第一个是我们的生命先有个跨越，好叫我们能够走在新的当中，好叫我们知道你会负我们的责任，你是我们同在同行同工的神。保守我们这样一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下能够荣耀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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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